从犹大王国的历史认识神赏善罚恶的主权统治，从圣殿礼制和立位侍奉团队的服侍了解神对敬拜的重视。请听李崇恩老师为你讲解历代志上下研读。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欢迎你继续收听真道分解为你预备的历代志上下研读。历代志这卷书呢，记录了神对大卫的应许的实现，当中包括了神的赐福，还有神的降祸。而我们透过历代志下的中心主题，就是基督徒灵命兴盛的关键，这个主题呢，我们可以一同来思想犹大历代列王他们所经历与神关系的一些历史的实况，好让这些资料激励我们今天怎样的来体验到灵命兴盛的一个祝福或者是提醒。今天呢，我们要谈的是历代志下的第四课了，而我们要看的中心人物呢，就是罗波安的儿子亚比亚。学习的主题是呼求耶和华的必得帮助，呼求耶和华的必得帮助。那亚比亚的名字在列王记里记载呢，是名为亚比央的，可能是亚比亚这个名字呢，与北国的耶罗波安的儿子名字呢是相同的，所以为了避免混乱，列王记上就用亚比央这个名字呢来记载他的事情了。亚比亚是罗波安最爱的妻子亚沙龙女儿玛加所生的，但是玛加是拜外邦神的一个女子，她呢当时引进了亚瑟拉啊，这是一个女性的偶像哈、啊，被视为另一个偶像巴利的妻子的。亚瑟拉是丰收之神，鼓励着性滥交还有自我满足的啊这一种生活的态度。后来当亚比亚的儿子亚撒登基的时候呢，就废立了这个祖母，并且将亚瑟拉也在犹太地加以剔除。但后来啊，60年后约兰王迎娶亚哈的女儿之后呢，这个亚瑟拉又重新返回犹太地，由此可见当时异教偶像在犹太地呢影响的厉害哈。亚比亚呢是罗波安一心要坚立作为王位的继承人的，在列王记上15章3节，作者给亚比亚的评语是：亚比亚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他的心不像他祖大卫的心，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在历史当中记载关于亚比亚的生平呢，其实资料很少，也没有详细的说亚比亚的恶，也没有记载亚比亚是如何离世的，更没有交代亚比亚做犹大王只有3年的当中的原因到底是如何。然而历代志的作者却特别详细的去记述了亚比亚曾经在与耶罗波安的战争议议当中呢所发表的长篇讲论的内容，并且他又怎样在危难当中可以逆转的大大得胜了耶罗波安，甚至呢也简单的说了在亚比亚在世的日子呢，耶罗波安再也不能逞强，甚至遭耶和华攻击致死呢。亚比亚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关于这方面呢，历史上只是详细的交代了我们在经文13章里头看到的一幕，所以我们就从这一幕的片段里看看亚比亚 如何面对一个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仍然是信心充沛的所表达的一段独白，从中呢看到亚比亚对神的认识，也看到神的奇妙，因为没有什么能够拦阻神的作为，只要人向他呼求，神就愿意立时的给予帮助。亚比亚在位虽然只有3年的时间，但作者呢用寥寥的几个字就说亚比亚常与耶罗波安征战。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到，南国北国的混乱呢，也可能呢是由于他父亲罗波安的心愿吧，不甘心国家被耶罗波安夺走了这样的一大片，所以呢经常渴望可以统一两地，再成为一个大国的。当时呢南北两国可以说是人数悬殊的，南国只有2个支派，就算我们说犹太支派的人数多，但又怎么能够跟北国10个支派来较量呢？那时罗波安召聚了40万大军向北国摆阵啊，而耶罗波安呢却能够召聚80万大能的勇士对垒亚比亚。而亚比亚在这一次的战役当中呢显得非常的勇敢，他站在以法莲山与喜马脸山的双峰上，不单呢没有受到人数多寡的威胁，而且他的表现呢真的是临危不乱，也是有条不紊的把他挥军的理据呢清楚的向北国加以宣示啊，可以说呢是威武非常哈。他所表达的这个战争的理据呢可以分成3方面来说的，分别是神的应许、耶罗波安的恶行，还有自己的心智。神的应许、耶罗波安的恶行、自己的心智，这3方面。首先呢亚比亚就用言约来说明神应许的真确，应许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还有他的子孙。亚比亚坚信神的应许固然是美，只是他没有承认神也借着先知亚西亚向耶罗波安应许10个支派要归他，也不承认神是因所罗门的罪而来审判他们，令国家借着他儿子也就是亚比亚的父亲罗波安手中呢就把这个国分为2半，而犹大国呢只占少数。他们拒绝承认这些的事实，只是执着片面的话，而导致兄弟不和啊，死伤了50万啊，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也实在是可惜的。再说吧，承认错误，顺服神，这个才是灵性复兴的路。犹太人不得复兴，也是由于他们不能顺服神。那弟兄姊妹哈，假若我们犯错了，那就承认吧，然后等候神的帮助，因为他必眷顾的。好了，第一方面，神的应许我们谈过了。第二方面，战争的理据呢，亚比亚指出呢是因为耶罗波安的败坏，他不单是造偶像驱逐利未人，甚至呢是带以色列人走岔路，耶罗波安引导以色列人走上错路，完全是因为个人的私心，因为他担心啊，如果以色列人每年都往返耶路撒冷去守节呢，他就怕有一天以色列人的心呢仍然会归向大卫家，那么他自己的王位就要不保。于是他为了达成以色列人永远脱离南国的影响啊，这种的啊想法呢啊，他就方便以色列人在北国可以呢自行的献祭，方法就是私自的制造了2个金牛犊，一个在伯特利，另外一个在但，也就是北国的最北方还有最南方的2个地点。另一方面，他又为了不让利未人宣扬真理就赶走他们， 另外立了一些不是立位人的来作为祭司，而且呢又赐定献祭的日子。就这样哈，以色列家可以说是完全的败坏，不敬畏神的，随己意来行恶，导致速速的败亡。耶罗波安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他对神的应许全然不信，只是一味的靠自己来建立王国啊，所以他的灵命非但没有长进，还呢害己害人呢。好了，第三方面，亚比亚表明了自己的心志，他说明自己从来没有离弃耶和华，也没有离弃耶和华的祭司，立位人仍然是谨守岗位，各尽其职，遵守律例，毫不苟且的。至于如何向耶和华献祭呢，也从来没有违背过神的命令。是的，亚比亚所说的都相当重要哈，但最重要的其实也不是这些，因为人他所行的如果是尽上当尽的本分，那其实也没有什么功劳可言的。反而是当亚比亚讲完了这一番话之后，眼见耶罗波安的狡猾啊，因为对方在后面埋伏哈，要出击打败犹大国，这个时候呢，亚比亚临危不乱，而且做了三个正确的行动，以致他能够经历神的大能，大大的得胜了耶罗波安。甚至哈，在亚比亚仍然在世的时候呢，耶罗波安没法强盛。让我们看到有神的同在，这才是最终得胜的关键。刚才已经说了，亚比亚在这一场战争当中能够大胜呢，他其实只有三个行动，分别是王向耶和华呼求，然后祭司吹号，最后犹太人呐喊。他们彼此是各尽其职的，互相配搭，所以呢就大胜了北国耶罗波安。我们看到君王呢，其实是一个国家的元首，站在政治的层面，这个元首其实也应当谦卑，带着众人一起的向神来仰望，来呼求，并且呢，要承认自己全国都是无能为力的，唯有呼求神的帮助。至于祭司呢，他们就是神和人中间的一个的中保哈，他们的吹号呢，也是古时候最普遍的一个通讯的方法。不同的号声代表着不同的讯息，祭司吹号呼召百姓，一方面是等待神的指引，另一方面呢，又是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听命出击的。至于第三个行动，犹大人呐喊，一方面可能是助威，可能是吓唬敌人，也可能是表达一种的团结哈，大家呢互相照应的一种的声音。刚才说到的这三个行动，王向耶和华呼求，祭司吹号，犹大人呐喊，这三个行动当中呢，无论是王是祭司还是百姓，我们看到他们都能够谨守岗位，而且是彼此同心的仰望神的帮助，那神也因此应允了他们。就当犹大人呐喊的时候，神就使以色列败在犹大人的面前，甚至被杀了50万呢。那我们并不知道神用了何种的方法，以少数人来打败多数人，但总之呢，神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就是大大的得胜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神不是要求我们有多好然后他才来帮助我们，相反的，神是看重我们内心有多么迫切的去呼求他，有多少的信心来信靠他，然后神就会采取他的行动。圣经也很清楚地说， 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说到信心呢，这是基督教信仰最重要中心的一个信息之一。信心绝对不是盲目的，因为信心的背后是有着神的话语作为根据的。我们相信他就是神，相信他掌管一切，也相信他深爱世上每一个人，相信他眷爱自己，也全然的认识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信心并不是基于自己的能力，或者是因着环境所能够提供的资源，信心呢，乃是基于神本身的应许。这样的一种的交托、信任、配合，就是信心了。我们看到亚比亚王在经文当中，在这一次与北国对敌当中，他的眼光真的很清楚，他的信心呢也非常的坚定。只可惜的就是亚比亚生平他对神的信心呢，我们能够知道的就只有这么一次，这是相当令人惋惜的。亚比亚虽然知道神的大能，而他本人呢也真的曾经经历过神这样具体的特别的帮助，不过他却没有诚诚实实的一直顺服的遵从耶和华而行。而在第十五章第三节，先知亚撒利亚警戒亚撒的时候说，以色列人不信真神，没有训诲的祭司，也没有律法，已经好久了。那这句话呢就显明了之前亚比亚在位的时候，他所说的其实没有好好的去执行出来，以致国家呢一段时间没有得到真正的复兴。但是我们知道历代志的作者呢并不是要特别强调这些列王的败坏，因为对于当时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的境况，他们面对的事情呢其实已经糟透了，而他们也已经尝尽了苦难的痛苦。所以当他们阅读历代志的时候呢，神希望他们知道的是如何得到拯救和帮助，知道什么方法才可以得蒙神的悦纳，可以在神的面前复兴，重新的站立起来。因此呢，今天，当我们去看亚比亚的一些事迹的记载的时候，透过他，我们是希望从正面的信息当中加以思考的，就是灵命兴盛的其中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呼求神，因为神是帮助那些真心实意向他呼求的人。所以呢，今天我们从亚比亚这个人物学习的主题中心的信息呢，希望大家都好好的记住，并且呢在信仰的生活当中加以实践。这个的中心信息就是呼求耶和华的必得帮助。愿神赐福保守你。